三十六课快要讲完了，最后三课了。讲完之后呢，又是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是儿女医治哦，这里好像，半数以上是没有儿女，但是也有好一些的父母在这边哦，各位都要蒙恩哦，各位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主角，要祝福这个时代的人，所以一定要知道儿女教育、儿女方面的信息来的，这是很多的父母都因自己的儿女来到主的面前哦，所以请我们这个时代有意向的人哦，全部要打开耳朵，还没有结婚要结婚，已经结婚的哦，今天的信息都跟大家有关系的，那各位自己也领受当中，如果今天的信息各位正带着诚实的心灵，诚实的心灵要领受，各位自己会得到很多智慧，我们当中有很多主日学老师的哦，请大家也好好领受，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哦，所以我们的儿女蒙恩的时候，对于我们做父母的是很大的荣耀，那如果我们孩子软弱悖逆的时候，对我们是很大的痛苦来的，这个儿女跟父母的灵哦，是分不开的，那个关系分不开的，各位想想看，一个孩子怎么来，从你的生命，这个父母的生命出来的，对不对？他的样貌，他的个性，他的基因哦，甚至他跟你生活在一起，从小到大，他领受你的教训哦，全部其实都是从你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他的灵是从你而领受的，各位听得懂吗？他的灵哦，当然耶和华所赐的，但是其实你把你的一切的你的 DNA 甚至包括你的属灵问题也包括你的整个的教育全部就是传授给他的，所以一个孩子呢蒙恩或者他继续留在属灵问题，这是跟父母亲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各位有发现吗？我们圣经里面每一次上帝赐应许的时候，他是讲应许的时候必定讲到后代，上帝赐福亚伯拉罕的时候有没有我必定和你和你的后代立永远的约，对不对？把这个地方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你跟你的后代，为什么每次这样讲？为什么又讲后代的事？这证明这个后代跟我们的生命是分不开的，对不对？会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你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的好就是你的好，他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上帝跟大卫说，对不对？你跟你的后代必定继续接续这个王位哦。大卫最蒙恩的时候，耶和华上帝给他这个应许，对不对？所以大卫听的时候何等的满意，对，你跟你的后代总是讲到你的后代，你的孩子跟你的命运分不开。上帝在出埃及记20:4-5那边说，爱我的，我向他的千代万代显出慈爱，对不对？那恨我的、恶我的、不遵行我的道的、轻视我的，那个咒诅临到第三、第四代，总是有后代。各位，这个不是一个上帝刑罚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理，属灵的原理，各位了解吗？如果那个黑暗的势力捆绑你，捆绑你的思想、意念、你的信念，你是自动把这个东西传给你的下一代的。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继续堕落的时候，上帝必定要把他们除灭，然后南犹大70年被掳，就是70年，20年一代嘛，所以3代4代，70年是3代4代，所以把那个没有上帝的、不敬畏神的那个信念全部除去，就新的时代开始，可以明白吗？上帝的用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因为你的生命是一直传给你的后代的，你的尤其是你的下面的儿女。那各位，所以呢，各位好好听，我们做父母的，你所信的、你所行的是直接影响你的儿女的。但是呢，但是各位很清楚，各位要知道，虽然是这样，但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完美， 没有软弱，没有犯罪，样样都做得好，你的儿女就蒙恩。其实相反的不是。那很多人都听的时候压力了，我是很软弱，我是到现在没有给我孩子好榜样。我告诉各位，上帝讲的义人的后裔是什么？各位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他相当软弱的，圣经里面记载他很多的软弱，对不对？他去讲骗话啦，有时候生出祸根的那个以斯玛利啦，就很多一刹那之间糊涂的事他都做的。但是亚伯拉罕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上帝呼吁他的是他匍匐在地。匍匐在地的意思就是他降服于神，他是体质上软弱，但是心灵是愿意听从神的。所以上帝看的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雅各也是很软弱，雅各是一生出来就是抓骗子，对不对？那一直要夺取那个长子权，但是他是用的方法是不对，但是他的心灵是蒙恩的，他的心灵是羡慕那个长子的祝福，他是喜欢上帝的应许的，他是要得那个神的应许的，他在生命危难的时候跟上帝摔跤。有没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上帝接着他生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没有？十二个孩子，然后接着他的最爱的孩子约瑟征服整个埃及，所以征服全世界了。那个时候埃及是大帝国嘛，所以有没有看一个这么软弱的雅各，但是他的心总是喜爱上帝的。有，各位要看到这个东西。我是看到圣经讲这个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的那个大卫君王犯过奸淫，杀过人，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君王，他怎么能够配得就是成为就以色列君王当中的圣君，然后他跟他的后代全部接续神的那个王位。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是马上转向神的，他是有一颗能够转向神的心。所以圣经讲的是这个东西，圣经讲的是这个叫义人的后裔。义人的后裔是义人的心灵是怎样的？义人并不是没有软弱，义人也并不是样样都完全，但是义人是一直因为敬畏神，所以向着完全的走。各位了解这句话，向着完全的走，总是软弱之后被责备，回转，对不对？总是愿意要听从，总是耶和华的声音来的时候就是仰望，总是痛苦的时候走到尽头的时候呼求神。各位，这个叫义人。其实圣经讲的义人是这个义人了，各位知道吗？所以这样的义人，义人的后代必定蒙福。所以我在圣经明白这个东西之后呢，有一天我确认，我知道有哪一些人并不是亮亮冰冰的，什么都做得好，做得读书也教得很好，品格也教得很好，并不是这样的父母。其实有时候呢，发现有些父母没有什么读书，有些父母就是有时候很软弱，但是为什么他的后代会蒙福？因为有时候你再看一次，再仔细看的时候，哎，这个父母有一颗上帝的心。我是每次在教会，我在教会二十多年，我看过很多例子，很多例子。像教会里面有的法利赛人、文士们，虽然甚至这样的人做了长老、牧师，未必他们的后代会蒙福，未必，因为未必，他们只是行为上完整，但是心灵上的蒙恩，上帝看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好好听一下，那如果你懂义人是心灵敬畏神的，心灵愿意仰望神、呼求神的，这样的人，这样的父母，他教孩子的时候，他教孩子的出发点会在哪里？在哪里？一定是跟着他的生命一样的，对不对？教他敬畏神，教他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一定是教他这个东西的。所以不是谈谈的，就是如果你是真的这样的人的话，这样蒙恩的，你会只有单单教孩子你读书好啊，就是这样，你要做好见证哦，行为要好哦，品格要好，不会单单以，当然这个是重要，这个重要，但是不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教他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时常寻求主的美意，你寻求主的美意读书，寻求主的美意做人，对不对？那有时候他读书就是的时候呢不是很理想，他的各方面的有一些智能比别人差，你是吗？这样的父母是马上会讲教导孩子， 孩子不要灰心，你要知道谁爱你，并不是你样样都好，你要知道谁爱你，谁使用你，谁赐福你。所以你看父母会这样教的，不是跟他一起哎呀伤脑筋，然后自己也感到很苦，对，不是这样。那有时候孩子懒惰野蛮不听话的时候呢，就责备他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你责备他不是单单叫他听爸爸的话，对，责备他是为什么？告诉他，因为这是上帝不喜欢的，这是上帝不喜欢你这样的态度各方面，那教他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教育从这个地方出发，叫他的眼睛看到神，叫他的眼睛有上帝，对不对？有公义慈爱的上帝。所以呢，他能够敬畏他而活的时候呢，该做的他会做，该读的书他会读，该有的品格他慢慢越来越 越有的。就是各位 要明白，所以你信的对，你才会教的对的，你信的清楚，你才教的清楚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我们看一下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六章这个地方讲到教导儿女的事哦，这个地方讲到的，请各位看一下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要听，各位，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各位独一，各位圈起来，所以只有一个心，用一个心来到他的面前。上帝要的是这个，父母亲，你要你的孩子真的蒙恩的话，不是你完成了全部圣经的律法，不是，上帝要的是那个独一的心。所以独一的心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哦，各位，尽心尽性尽意，这个不是讲行为的，尽心尽性尽意，你的心给神，对不对？有时候你被过犯所胜是有的，在地上生活忽然间发脾气，忽然间发疯是有的，但是你的心给神，你的心总是要寻求神，这个你的心喜爱神，这个叫敬畏嘛，敬畏神，对不对？那这样的父母呢，自然的你已经有这样的心的，你一定会怎样？所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看，你记在心上的，把神的话记在心上的父母，必定会怎样？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各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话，是不是命令词？这是自然会发生的。所以记在心上，也要教训你的儿女就是这样你最爱的嘛。所以无论怎么教训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各位，现在教孩子是什么？现在有一套教法，你上课完之后，然后回家你教孩子呢？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教孩子是你无论做什么的时候，因为神是在你的心嘛，神的美意是时常看到嘛，所以呢，你跟孩子一起生活当中，做事讲话各方面走着的时候，也是教导他，无论早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是教导的。所以这个是生活教育不是理论教育。各位，理论教育是不能改变你的孩子的，用你的生命来教，生活教育，生命生活来教的。所以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父母，这是讲到什么？父母的心时常有上帝的，他是教孩子的方法都会不一样，对，教孩子的重点跟方法不一样那教出来的孩子最完美的这样的教孩子法是，其实有一个孩子呢活在地上，他是最完美的，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了，他最完美的。那当然他是选，当然他是上帝了，对不对？他是选玛利亚跟约瑟做他地上的父亲，他就来到地上的时候，各位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所以在那个地方也强调有一些孩子教育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各位看第二章第四十节那各位看第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这里讲的是主耶稣，对不对？强健起来，我们主耶稣强健所以各位父母亲也是叫孩子有强壮是需要的然后充满智慧，各位，给孩子呢不是充满知识，充满智慧 各位有智慧吗？啊，有些人说智慧就是 common sense， 父母没有读什么书，但是有 common sense， 这是上帝给的，对不对？有些读了很多书的人 common sense 没有啊，这个是基本常识是吗？对不对？所以有智慧的人很实际的，这个孩子也长大当中跟人群在一起，这个社会大学里面就是跟人群，主耶稣也没有上过什么学校，对不对？他充满智慧，那所以父母要给孩子这个，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这是一起来的。然后第四十一节，有一天发生一件事啊，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父母上耶路撒冷去，那时候要过节，当时候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那可能是这样，可能我们信徒基督徒父母也是这样啊，那时候过节是很重要的事嘛，如同我们今天上教会，每年都去，每个礼拜都去，麻木了，所以有一天麻木了啊，过了节快点走了，就是这样一个仪式走了。忽然间一天之后，所以走的时候呢也是匆匆的去，匆匆的走，孩子不在也不懂，对不对？可能是这样了。这接着这件事情，上帝教导玛利亚跟约瑟，他们要做这样的父母，对不对？那现在着急了，孩子找不到了，那回耶路还是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城嘛，那里是最重要的地方，有神的话的地方。过了三天，找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圣殿里。找了这么久，没有去圣殿找。你看，坐在士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担心的不得了了，对不对？”那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很重要的，对，这是给父母的话。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你们的意念放在神的话、神的作为的时候，你的孩子是会平安吗？这个意思啊，这个是很多父母没有的观念了。那他就同他们的，后来他们讲了之后，他们还是不明白。那五十一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主耶稣是完整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都知道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父母教自己的孩子，在这里怎么说？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会增长。这是父母教育里面要放着的一个观念啊，不是单单就叫孩子在这个地上成功啊，然后什么都爱神爱人什么都不会这样的啊。所以有时候父母的盲目啊，带来孩子的欠缺，其实是这个了啊。我教会牧养，我发现其实并不是孩子不好。但是父母不愿意遵行神的话来教导。那各位看，再看一个经文好吗？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九章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件事情啊，各位都会知道的这个经文啊。那九章，各位看，这里呢有一个被鬼附的啊。九章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困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啊，夫子啊，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牙齿咬牙切齿，身体苦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遇到孩子问题的症状了。无论他是什么问题，野蛮的问题、调皮的问题，病不得医治的问题，对不对？常常被邪灵干扰的问题，对，情绪的问题，甚至你孩子有一点疾病、残缺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些问题来的。那我请过你们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 耶稣说，唉，不幸的时代，我在你们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带到我这里来吧，这是很重要的话了哦。各位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一同跟他带到主耶稣面前哦。那你看，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诡辩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所以父亲更怕了，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为什么耶稣要问他父亲不敢不马上赶那个鬼？为什么？谁懂？汉红懂不懂？为什么要问父亲先？因为要父亲蒙恩，对不对？很不是，你孩子来了赶了又怎样，对不对？父亲蒙恩，父亲要认识耶稣，父亲要懂得敬畏神，那孩子的鬼身上的鬼走了，才能也继续跟着你过蒙恩的生活。各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要有这个观念哦。哦，孩子的得医治是在这个地方了，父母的得医治。所以呢，耶稣问父亲说，他得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所以何等痛苦，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什么啊？我若能做，你若能信，对不对？这句话了，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对不对？他喊着，对不对？他忽然间领悟了，我信。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那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了。啊，各位，这是那时候鬼就出来了。各位，我们做父母的哦，各位没有做父母的，各位要体恤。我们做父母的人呢，孩子呢有问题啊，孩子有疾病啊，或者他们总是有一些不能解决的，他们的生命上的很多的痛苦的事啊，其实我们父母是更痛苦的，各位要知道。所以很多的人是因着孩子啊，他很多的父母因着孩子什么都做哦，因着父母孩子天天跑，天天劳碌，天天想办法给他们怎样的好的教育哦，我为他们东跑西跑，为他们去教会啊。有时候父母是为了孩子去教会的，有些也为着孩子离开那个教会啊，不好，这里哦没有办法给我孩子好的啊，那就离开。什么的，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吵架啊，我就离开教会啊，什么都因孩子啊。有时候因为了孩子啊，要上那个学校搬家，甚至我也听过，就是搬家到这个地步了啊。什么都为孩子做的，但是我现在要问，有用吗？有用吗？各位要问这个，你现在做的一切的东西啊，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把握你现在所做的能够叫你的孩子他将来绝对会好，绝对会蒙恩蒙福？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没有这个把握，那你现在做这些东西干什么？所以各位，一定我们讲孩子教育的时候呢，孩子医治的时候，你一定要得到切据，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是必定蒙神祝福的？各位，很重要的话哦，各位，这个切据你要有啊，这个切据你要有，我的孩子是绝对蒙上帝祝福的，有没有这个切据？你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啊他的未来是必定好？哦，虽然他现在很调皮，他现在很软弱，哦，悖逆，病痛，哦，什么都，你教他做的，他什么都不做，甚至这样离家出走，犯法，甚至是这样。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一定会好？各位，好好听哦，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是最重要的。若父母因儿女蒙恩，这句话很重要啊。 因儿女蒙恩，这儿女就是蒙恩的。各位听得懂吗？这句话，这句话是很神威的话。不管你的孩子现在的处境是怎样，他叫你天天担忧，天天苦恼，他是天天不回家，甚至犯法，甚至生来残缺，甚至有疾病在他身上。但是如果他能够把你带靠近神，对不对？叫你蒙恩，叫你认识永生之道，叫你认识主耶稣，叫你现在不得不要跟从耶稣的话，你放心，这儿女是绝对是蒙恩的。这个是你要得的切据了。这个证明你的孩子的命运本身啊是蒙恩的。上帝在他的身上啊是绝对的一个祝福了。因为接着他父母你蒙受祝福。所以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九章这里讲的这么简单的话，对不对？那个孩子他的关注是在孩子，那带着孩子来找耶稣，但是耶稣是看那个父亲，你看，然后呢，耶稣已经知道了，这个孩子呢，能够因他被鬼附这么严重的事，对不对？好几次自杀，差点死，甚至就到这么严，但是他能够把父亲因他的问题把父亲引到耶稣的面前，那孩子什么绝对会得医治的，各位。这个是我今天给各位的切据。如果各位到现在还不懂，我说怎么我的孩子这么一定蒙恩吗？一定吗？那今天我给你一个切据，各位要听到这个话，各位下面才懂怎么教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把握，你现在给他最好的教育，给他最好的补习老师，最好的学校，什么都给他，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明天还会安啊？他明天会平安无事啊？他长大了不会不孝顺啊？他长大了会不会就是离家？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变？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全能的上帝他的盖印。如果你的孩子叫你靠近神，他是蒙恩的啊。所以我们 Jesslyn， 我们 William 啊，我每次说我们 William 是绝对蒙恩的。我们 William 刚刚来教会的时候，各位看他是很皮，对不对？现在这个威廉啊，真的是我看变性了，变性了，其实重要不是威廉嘛，这次威廉我听说他考试也考得不错，然后，现在呢，我有时候也听师母说，有时候我在主日学讲有些意象的东西的时候，什么去中国传福音什么，这个孩子呢，就是比较认真的会听的，就是，其实不在于孩子，在于。我们韦森跟 Justin 因这个孩子不得不靠近上帝，所以从第一天有牧师一看他，这个孩子绝对蒙恩的，绝对蒙恩。各位要有这个切据嘛。我们教会历史很多 Saint Augustine， 对不对？他是真的荒唐，以前玩女人，生出私生子什么，他的妈妈 Monica 为他祷告到离开世界，甚至这么苦的天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到离开世界他没有改变。但是离开世界之后呢，圣灵做工，就是他接着罗马书眼睛得开，然后他悔改，然后他成为一代的神学家。重点在哪里？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父母不得不靠近上帝到底。如果各位在听啊，如果孩子悖逆，软弱，野蛮，什么都不管，好了，他这样我也不管，我也走我的路，对不对？两个都不靠近上帝，对不对？两个都不来教会，那很难讲，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很难讲了。或者因着孩子的问题去找异教，对不对？或者这样，或者找佛啊，找什么道教这些东西，离上帝更远，那这是真的太危险的事了。但是因着孩子靠近永生上帝，那不一样啊。我再给各位一个见证，好吧？这个是其实我讲这个是只有我用见证可以讲的啊。我们槟城传道，我们 Sarah 为什么他这么蒙恩？不是他， 为什么槟城传道 Sarah 的儿女们这个五个、哦、是这么猛的？各位，其实哦，来，还有一个女儿在这边哦。其实你们不知道，嗯，我们因着这个几个孩子啊、哦，我们 Sarah 曾经啊、哦，就是两年啊、哦，天天不得不跪在神的面前，天天悔改转向神，不得不要靠近神，两年。然后这些孩子呢，慢慢，就是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长大，然后有今天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 Christine 现在到 KL 奖学金，接着奖学金去读，一到了那边，现在他开始那个 Help University 的那个大学施工，现在 Mirelle 在这边也是，对不对？这个 NYP， 其实这群孩子啊、哦，是无论他们去到哪里，就是有施工会开始。重要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他们的功劳，是他们的心啊，这群孩子的心。所以我看哦 ，late teens 的年龄来讲 ，late teens 哦，嗯，年龄哦，其实最蒙恩的是我们 Sarah 的孩子们。各位有 late teens 吗？维恩，你是 over teens 是吗？啊、哦，没有，不是了吧？哈、哦，还有谁？这里还有 teens 吗？嘉勇是不是 teens？ 不是哦 ，late teens 来讲是他们的。我们生命施工的，那就是接着你们在下面一点，就是都是其实，所以这个是被动而来的，被动来的，就是一个孩子的出现来到这个地上，或者他遭遇了有一些事情，叫父母不得不来聚会、来教会认识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的各位听着啊、哦，各位生了孩子啊。把孩子带来幼洗献给主的时候，从那时候起一生了满月过后啊，不要让这个孩子离开教会，带着来这边做崇拜，然后在教会主日学长大，一直在教会里面长大，绝对无差错的。就像很多父母是生孩子前很蒙恩哦，好像看起来一生孩子麻烦，该来的聚会都不来，然后天天因这个孩子就是受捆绑的，各位你知道吗？所以明白这个原理的人，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孩子叫你很痛苦很烦恼的话，你不要看他，你拿着信息放在耳朵听，听了你自己的心平静起来，你平静了，被神的话感动而平静了，你从那时候起你有能力智慧会教导孩子的，其实是一定要这样来的，你知道吗？所以第二点，哦，今天我用五点跟各位讲啊。第二点讲的是什么？所以呢，现在这个部分呢，是从上帝的角度出发，嗯，从上帝的角度，不是你自己主动的，对不对？因为，有一天你发现哦，你因着你孩子不得不去教会哦，他想去教会，你也去了，然后你蒙恩了，哇，你才知道原来上帝是这么爱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是竟然我家庭蒙恩的一个根源来的，对不对？哦，这样，对不对？那现在第二点讲的是什么？从你父母的角度来讲呢，那你怎么叫你的孩子蒙恩？所以第二就是父母蒙恩啊、哦，儿女蒙恩。这个有一点像哦。各位再看，第一点讲的是什么？如果父母因孩子因儿女靠近神蒙恩，对不对？你的孩子上帝说绝对放心，他是蒙恩的，感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对不对？那现在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对，其实这个两点是最重要的。那从父母的角度，所以呢，今我明白了这个之后，我的孩子要继续在一个蒙恩原理里面长大受教育的话，那我要蒙恩，要从这个地方下手，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很多父母，我们一讲到孩子教育的时候，父母亲是讲啊、哦，我要给孩子什么，教他什么，给他补习什么，就先想这个东西，对不对？或者要带去哪一个教会，甚至你各位不要想那个东西先。我跟各位说， 你的心灵啊，你与神之间的心灵，其实是一直在影响孩子的。所以你爱神讲出来的话，你爱上帝，你爱上帝，你的举动，你信神的话，你信你的孩子神所爱的，你看你的孩子的眼睛，这个是天天发生的事，对不对？天天发生的。你有时候为工作有点压力担忧，但是因为你信神的话的时候，你交托主，交托主，所以家庭里面有喜乐，对不对？你交托这些东西，是都是孩子能够看在眼里，领受进去他们的灵的地方来的。其实这个地方才是真正教育他们的东西来的，是用灵。所以很多父母不明白，好像现在很多的教导啊，你要教孩子怎样怎样，要成为怎样，什么 Shikidan method， 什么 Shikidan method， 就是那个去日本人啊，还是什么这个 Montessori 的，还是那个什么各样孩子的一些教法，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各位，这些东西你不要也没有关系的。我告诉各位，我讲实在的话，那个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说不用读书，自然会好。你先蒙恩，你懂应该要给孩子读什么，所以你要蒙恩，这个是重点来的。所以我的信念是这个地方，如果我的心灵不对，我追着孩子的问题走，追着他，对不对？一直担忧他的灵不能放，你担忧他的灵不能放，他怎么蒙恩？虽然他是在恩典里，你是担忧他在恩典里，你担忧贵，所以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不能建立起来。所以父母要蒙恩，我给各位四样东西。各位父母好好听，各位你的整个的举动、表情、气氛一直影响啊，这个叫你的灵。所以你的灵要怎样的蒙恩？第一，你要回复得儿女的理由。各位，你的孩子，你以前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之前，你不知道，你以为这个是人性，人生孩子就是爱孩子，对，这个是堕落的人性。但是你来了主耶稣基督面前之后呢，你要知道，上帝说儿女是你的产业，他是叫你蒙福的，叫你荣耀的，叫你靠近神的，不是远离神的，叫你靠近神的，那个诗篇127篇，叫你在仇敌面前，对不对？你的城门面前，你能够跟仇敌辩论的，是你的能力来的，是你手中的剑来的，对不对？其实你要恢复上帝给你儿女的理由，叫你靠近神，叫你蒙恩，给你见证，给你祝福很多其他的父母，对不对？靠近神，祝福人，所以不要担心。所以父母先有这个观念，然后第二，回复以马内利的应许。所以父母亲呢要懂应许，孩子是要用应许来教的。所以上帝一直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什么意思？我是赐他们应许的上帝。所以赐亚伯拉罕、以撒，也赐雅各的那个应许的上帝来的。以马内利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各位，神绝对与你们同在，你们的家庭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放心，应许神的同在，神的赐福的意思。你们家庭是不是要得福的？是蒙赐福的，所以这个蒙恩的家庭里面，有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挑战的时候，问题越大，各位，祝福越大。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各位再讲一次啊，什么叫以马内利的应许？因为比所有问题还大的那个上帝与你同在。所以父母亲是孩子一有问题的眼睛一直看他，为什么懒惰，为什么不读书，你马上镇住脚，是吧？我是要回复你的应许来看，现在这个时候是主给我智慧要教他，对不对？不是我为他着急，各位要镇住脚。所以应许要有， 谁赐福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要靠那个赐福你的上帝的话，所以呢，接着他的话，你才能恢复权柄。会权柄，父母要有权柄。什么叫没有父母没有权柄的父母？就是你的孩子的问题天天压你，你因着他烦恼、伤脑筋、担忧，这个是没有权柄。但是父母一恢复权柄，什么叫权柄？各位，什么叫权柄？神怎么说，我怎么教啊？这个叫权柄，有权柄的父母。神怎么说，我怎么教？该骂的时候骂，该打的时候打，该称赞的时候称赞，对不对？权柄。所以你听啊、哦，仰望神。什么叫权柄的意思？就是我寻求主的美意来做，不要寻求我的理想、啊、孩子好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各位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各位会发现你的理想跟上帝的理想很多有时候冲突，有时候冲突，有时候上帝叫孩子暂时有点失败啊。当然我们不要孩子失败，对不对？但是他们有点失败，然后过后成功，我是一直要他这样成功。有些孩子是读书比较慢的，他6岁7岁才读比较头脑打开的，我3岁4岁我要他什么都会什么。你很辛苦，他也辛苦，各位知道吗？这些等一下我等一下会讲的哦。这些是各位要有恢复权柄。嗯，对，神的话是实际的，但是前面是那个应许很重要。嗯，然后恢复蒙恩家庭气氛。各位，这个各位，你要你的孩子蒙恩啊、哦，你在家庭里面的那个气氛是很重要，平安、喜乐啊、哦，然后有亲、幸福，然后母女之间、父子之间亲，家庭里面呢啊、哦，天天吵来吵去这样东西，吵架什么东西哦。就是然后忙来忙去赶来赶去，其实那个气氛是叫孩子会矛盾的。做父母的是家庭的头，你先要安然，绝对要安然，平安喜乐的那个气氛之下讲话沟通，然后彼此之间祝福，然后该骂的时候有一点权柄的就是骂他哦，快点去，对不对？冲凉。有些父母是在家里呀呀呀呀呀，就是这样啊。家里的气氛很好，就是蒙恩的家庭要造出父母。所以你看父母的蒙恩，儿女的蒙恩，所以从哪里开始？从你知道你得儿女的理由是什么。所以得儿女的理由是的人是已经会知道了，我教孩子的时候呢，绝对不因孩子会取舍上帝的，对不对？啊、哦，那个我看我们秀敏了、哦、真的感谢主 我其实他是单亲母亲啊，他是一个礼拜3次来聚会，他是为了要5天3次来聚会，他不得不教他的孩子，他孩子小二小三，对不对？不得不教他们要独立，不得教他们独立啊、所以从他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半年，你说孩子有时在家不听话这样的东西，然后功课没有做，但是他还是继续这样做。现在孩子完全独立，他一来孩子是功课全部做完，然后自己睡觉，自己小孩小孩家里就一个老妈妈，对不对？我这次听说他的女儿就是有拿奖哦，前3名，就是在那个他是来了。这样做一段日子之后，很明显的那个证据，其实不是为了要孩子考好学习、好成绩，所以才来聚会的，不是。各位，这个心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看透万事嘛。一个人看见他是万王之王，我的孩子的、我的家庭的、我的一生的命运在他的手中，我靠近他，我得孩子的理由是因为要容神一人建国，对不对？得到这个心的人，然后来开始来教会， 然后呢，有时候遇到有些艰难的事，对不对？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为了孩子祷告，然后现有的时间就是教，然后培养他们有一些习惯，然后圣灵会做工的。圣灵做工的时候呢，那日子过了之后呢，明显的证据就会出现的。这样两个孩子是啊，所以什么叫父母蒙恩儿女蒙恩啊？这个是讲很多父母是在一教孩子，这句话是每次忘记的，这句话是最容易的，但是也是我们常忘记的。做父母的人一下子就是只关注孩子的问题，但是不是要恢复神的应许，恢复全柄性的。其实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生命里面越重要的东西啊，各位越是要先蒙恩。各位了解吗？好像对你越重要的东西，其实魔鬼也知道那个东西呢，就是用那个东西捆锁着你，叫你的心不能放。这有很重要的，如果钱是对你很重要的，那用那个钱；如果婚姻感情对你很重要，总是用那个东西叫你不喜乐，总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儿女是更不用讲了，自己的血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更是都要恢复过来。所以为了我每次跟弟兄姐妹，为了孩子的蒙恩，各位蒙恩，家庭里面也是，连夫妇关系也是平安，不要吵架。跟孩子讲话的气氛也是啊，讲话的语气，其实你要造成，其实这些都要训练的。其实人的声音啊，人的声音是很厉害的，人的声音是带来灵的，各位知道吗？各位，人的声音啊，你在家你用怎样的语气跟孩子讲话，家庭的气氛是会造成的。所以从你蒙恩之后呢，各位开始操练自己。如果你越是爱你的孩子的话，你越是要丢弃自己恢复上帝。那从那时候圣灵的运行临到的时候，很多祝福是很自然的临到的，很自然的临到，就是进入孩子的心灵，你的心灵，然后你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慢慢就是好起来，建立起来。其实就是这个我现在讲的啊，祷告啊，这个是啊，孩子呢如果喜欢家里的气氛哦，我们父母亲每次跟牧师说我孩子怎样怎样坏调皮，怎样怎样坏蛋哦，有时候孩子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玩电脑很厉害哦，看电视玩电脑这些。如果孩子是你有权柄，然后孩子喜欢家里的气氛，他不会这么容易进到有一些捆锁哦。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家里面呢，他喜欢跟你亲，跟你沟通啊，跟你讲不通就是玩电脑，这是会的，这是人是这样的。夫妇之间讲不通也是另外一个去玩电脑，另外一个看电视，其实容易，对不对？如果人的那个 touch 那个沟通是很 close 啊，很喜欢，对不对？人是喜欢的，人是被造是有灵魂的嘛，喜欢那种相亲相爱的感觉哦。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东西自己放弃哦，我是每次孩子睡觉的时候，他们最喜欢是晚上睡觉，就是我给他们读一个故事书，然后跟他们一起睡，他们最喜欢这个东西的。可是啊，你们不要啊，我读故事书了，我就进去房间了。那他们是电视就快点关掉，然后就进来的。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你一定要有一个更有能力的东西，你才能够吸引孩子的灵。你不能叫他现在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孩子小时候可以，慢慢长大之后不能了。其实孩子越大的时候，你是更要用吸引的方法，不是强逼的方法，这些等一下我会讲的哦。所以这个是只有你明白 Holy Spirit 圣灵，什么叫你蒙恩，你的心灵蒙恩。所以教孩子是要靠那个感觉的，你用神的话认识他们，感觉他们，然后你知道怎么教他们，这是教孩子的奥秘来的啊。所以现在我讲第三怎么教哦，各位，第一第三哦，实际的情况下啊，各位听啊，没有孩子的人，主日学老师们也是，我一直说，小燕还没有孩子，问你， 你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什么东西是最重要？先要教导他的，现在要传授给他的是什么？上帝的爱，重生，你的奥秘。我这边写吧，重生的奥秘，这个是我讲很多遍了，对不对？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重生。那现在我们讲要教了，怎么教？行为有些准则有些道德伦理道德。很多基督徒父母是这样我问过很多父母 What do you think you should teach your child? 他们的 character 是什么？品格，对不对？这些很重要。现在你问父母说文凭不是最绝对的，也要他们有品格，讲的也不错，但是也不是，讲的也不是。重生，心灵里面得见上帝，有上帝之后，从的时候起，各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圣灵的内住。他知道他里面已经有上帝了，心灵里面有神了。从的时候起，他自然会圣洁的。各位明白什么是圣灵吗？圣灵，圣洁的灵，圣灵比所有的伦理道德还圣洁的。各位了解吗？我在槟城讲这句话 ，You know,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Spirit is holier than all your morals。所以我讲这句话，所以一个人他没有圣灵的时候，他没有圣灵，他是靠准则活。他是靠一些道德伦理道德一些 standard norm， 有一些能够人能够接纳的或者不接纳的，人看不见的没有，那就没有关系，那人看见的就不要做，对不对？人看不见偷偷做，因为没有圣灵。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你怎么教你的孩子真的入也蒙福出也蒙福，是其实从这个圣灵重生，先重生了才能行善，重生了才能行善，不是基督徒，你要做好见证不是教这个先。很多孩子是，其实父母基督徒父母教错，你要做好行为好见证，不是，那个还是行为教导。我跟各位讲，重生只有教两个东西，你要把重生的奥秘打进孩子的心灵第一，你要跟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最荣耀的神的儿女 Child of God， 神的儿女。你在基督里面，你是最尊贵的最荣耀的神的儿女，已经完整了，要跟他讲。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讲最多的话是，上帝已经爱你了，对不对？上帝已经与你同在了，对，你已经是最美的。我是用这句话来讲，因为他影响的，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够聪明，你是最聪明的因为你是上帝爱上帝赐福的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身份，这个要进到人的心灵里面，一个人才会知道不是我要得别人的爱，我是蒙爱的，并不是我要多得福，我是蒙福的。这个你教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叫什么？灌输灵。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其实你好好问他，根本没有这个。我们教会的孩子是真的很特别调皮，但是这个东西懂。其实我教我的孩子，小儿子我的小儿子是心里面最不有点不平衡的，很敏感，很容易被控告。所以有时候我问他，有时候我要确认嘛，确认一下，我说孩子你过来，爸爸跟你讲话如果有时候你真的很坏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你说主耶稣还爱你吗？我每次问他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从小问到大，他们都知道那个 model answer 他们已经知道了应该要讲。那天那个 Caleb 啊，我最小的他就给我打了一顿，就是调皮哦。那打了一顿之后呢，过了一天两天，他的妈妈在问他这句话哦，你说耶稣还爱你吗？他等了很久，好像他没有马上回答，他就想，然后后来他说还爱我，但是他妈妈说，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窃取，没有窃取，这个不是，他是我们从小教他的那个 model answer 哦，但是他心灵里面的肯定，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肯定哦，是还是摇动的，啊。我大儿子是比较，我每次问他的时候，当然还爱我，哎呀，他是很比较心灵是明白这个嘛。但是其实我两个儿子啊，你们不要每次说牧师偏心哦。我是其实所以小的儿子是每次跟他讲这个东西，啊，叫他因知道这个而没有自卑，了解吗？因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内，不是这么容易被控告，因为有一些人生来是敏感，有些孩子是敏感。所以医治啊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他得重生，那重生之后呢，要告诉他应许是他生来的目的，他生到这个地上来是为了什么，他生到这个地上来，上帝把他生到这个地上是为了祝福许多的人，叫人因他认识神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因他认识神，如果他读书好，为什么上帝给他好？如果他读得不好，为什么不好？但是不是不好，都是为了应许，在这个地上啊。我讲一个比方吧，哈。最近我女儿就是，他们考试完了之后呢，她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拿到第二名啊，她好像没有拿到了啊，前三名都没有了，我就问她，女儿，你会不会有一点难过啊 ？I don't care 啦，他就这样，他说我才不管了，他就这样说。其实那天很可爱哦。那天我第一次听他弹一首诗歌啊 ，See Give Me， 他就在家里弹给我听啊。苏云是他的钢琴老师嘛，他学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他弹了第一首诗歌，哎呀，我就给他拍手哦，然后我就叫他来，那天我刚好我跟他说，女儿，你听爸爸跟你讲，你无论做什么，你不需要成为最好的，因为你在地上最好，不一定在天上是最好的。乃是你无论上帝给你怎样的成绩，如果你是没有拿奖的，你的班上几个人，三四十个人嘛，其实除了前三名拿奖以外，全部人没有拿奖，对不对？那你跟他们一样嘛。因为没有关系，你弹琴也不用弹得最好，但是你弹琴能够像苏云老师、思雅老师，他们能够为上帝弹，他们弹的琴能够叫人赞美神，那就够，那就是最好的。在天上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 present 哦， present， 我跟他这样讲了，他喜欢 present 嘛，礼物、哦、是最大的，我就要这样跟他说哦。他就听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价值观会明白嘛。为什么我要教导他这个东西？各位，因为你在地上，无论你讲厉害哦，有另外一个人比你厉害；你唱歌很厉害，有唱的比你更好，绝对会的。你是运动很厉害，100米有一天会胜过你的人会出现的。你是很有恩高的牧师，你讲道。有一天还有比你更恩高的牧师，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其实不是这些东西，在天国里面最大的，上帝给你什么？但是因为你真信你的身份，真信神的应许，所以你在地上有窃据，甚至愿意做最小的。上也不用说最小的啦，上帝没有叫我们做最小的。上帝的意思是说，上帝给你什么，你就以什么来被主使用。其实，在天上上帝是永远纪念，在地上日子过了之后呢，上帝会把你在众人面前高举起来，绝对会高举你的，在地上的时候。所以天上地上也会有的，但是你在地上你一直心里不平衡的话，你不平衡是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对，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比较很厉害，你读书他读书更厉害，你唱歌他唱歌厉害，对不对？ 地上就是人比较这个东西，但是你放心，其实你的眼睛不在这个的时候呢，有一天上帝把你举起来的时候，你高人一等。我是这个信这个应许的，我是这个，我是今天成为这个牧师是因为这样的，对，这么年轻。然后有时候人家，我到中国去的时候，人家说，哇，人家都羡慕我。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像朱牧师这样，33岁、34岁能够这样祝福这个时代哦，你们的心灵一定要过一关了、啊。其实你们很多当中连已经50、60岁了，你们的心里面的那个自尊心、骄傲心、比较心还没有放下。上帝给我最小的条件，我也是愿意能够被神使用的，所以上帝才叫我的口能够讲出这个福音，在万人面前高举起来的。各位知道吗？并不是这个人，哎呀，样样都好，他有学问、有口才，所以上帝用他，不是这个东西，是你的心灵来的。真信这个，你真信这个是天使是会知道，上帝是会知道的，听得懂？这个是，所以孩子呢，把这个教导他们，这个有了，各位才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其实把真正的自我形象，上帝造你的真正的那个独特的荣耀的自我形象给孩子。重生的奥秘其实是讲这个东西的，自我形象。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动不动就是找那个歌星、明星啊，然后要穿得像他们，样子像他们，整容鼻子像他们，对不对？讲话也像他们，什么都像他们。其实自己什么都跟他们一样，就是没有他们好看。因为你不是他，他不是你，对不对？其实最好看是怎样？你恢复上帝创造的你，这是最好看的。我们弟兄们每次说，我教会的牧师像周杰伦了。那为什么你们这样讲？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但是如果真的像的话，应该是他像我，我比他年纪大、就是我现在讲的是什么？为什么年轻人一直要像他？为什么年轻人要像那个歌星？为什么？其实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其实一个人恢复这个东西之后，人家怎么看他，他的心是平衡，人家怎么讲他，他是有自己的一个形象活出来的时候，其实何等的漂亮。你看这个世界里面啊，都是，其实像那个爱因斯坦啊的头发哦，他是这样啊，各位有看过吗？爱因斯坦啊没有这样，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自我的地方，对不对？我是科学家，我是研究这个的，对，他是自我的地方。但是荣耀的神的儿女，荣耀的神的身份、目的、应许，在他神的儿女身上。神的儿女是信这个来活，信这个，所以头能够抬起来，上帝给你的恩赐能够用出来，然后这荣耀归给主。那这样叫做重生了，这样叫做自我形象。各位，恢复这个的人有福，把这个给你的儿女们，他们一生会成功。我告诉各位，第三点哦，是教育中的教育来的。第三点是教育中的教育，这个呢不是这么容易给的。这个容易，这个你要给你的孩子的话，各位真的是，你自己要重生先，对不对？你自己的价值要改过来。如果你的价值是还是放在有一些学历上啦、这些条件上的东西啊，看这些东西特别重的信徒，尤其是你看这些很重的时候，很奇妙的，你没有办法，一定受影响的。有一个母亲问我就是放不下我的那个家书，我放不下。有一个母亲这样问过牧师，我说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念，你最重要的，你心里面信的还不是这个啊，是某一样东西啊。我说你拆毁，你在基督耶稣拆毁，从那天开始你幸福，你看见神的恩手，神的恩手帮助你的孩子啊。第四哦、啊，现在呢啊，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蒙恩的人才听得懂这个1到3哦。 是何等的重要的，最重要的。现在我们才讲那每日的教导，那要教什么？一个孩子要教什么？各位，现在这个地方各位开始听每日的教导，第一，先，这个是每日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六章那个地方，第一属灵的教导。那我们又讲属灵的教导的时候，各位又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属灵的教导就是教你的孩子怎么看见神的美意。各位这句话记住，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一讲属灵的教导的时候，人家说教他读经，教他祷告，不是讲这些东西。这些是无论怎样还是一种形式，当然你教他们做是可以，但是你要教他们怎么看见神活在你的实际的情况。神的美意教你读书吗？要读书。神的美意让你看见什么？现在你怎么对待人？要属灵化，要实际化，实际化。所以属灵的教导是在现实，再讲一次，现实生活你怎么教他看见活着的神引导你，一定要教的。孩子要有这个眼睛的，重生之后要懂得看这个。最近我好像跟各位讲过，我的女儿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什么她去游泳的事啊？有没有讲过这个见证？各位都听过对不对？有些人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嘛？还是讲一遍，各位，有些人没有听过。有一次我们要带他去游泳嘛，他开心的不得了。那天晚上他就我睡觉前问他今天明女儿明天雷丽妈咪带你去游泳，今天晚上有什么祷告题目啊？他说我要祷告，我祷告上帝明天不要下雨啊。他就这样说，对不对？那好，我就是跟他说，那上帝必定会听绝对会听的。那就明天一早哇就下大雨，对不对？就是这个乌云满天就是他就不开心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开心啊，他说我都祷告了，为什么上帝就要下雨，对不对？他就这样说。其实这个天气教导孩子是很真的，每次发现有用啊。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真的人手不能做的嘛。那我就说你为什么忧愁？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的嘛。那上帝这样带领，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现在先去吃饭，这么简单，对不对？神的美意，神的作为。你看上帝照顾我们的身体，叫我们先吃饭，那一起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他是没有平安，因为他一直看那个雨还没有停那些听了的。后来吃完饭了之后，为什么爹地还没有停？他就问这个东西。那上帝说你要消化嘛，你不消化的话你的胃肠不好嘛。那所以上帝要我们消化，所以我们去玩别的游乐场那我带他走一些地方一下子雨停了，然后我带他就是去游泳池雨停了，你看上帝应允，就带他进去。进去之后呢，他就哇没有人啊，游泳池因为下雨嘛，下雨过没有人，所以整个游泳池是我们的。其实不是游泳池啊，是那个 Wawa Wet， 我现在想起是那个 Pasri， 你们知道 Wawa Wet 吗？就是很多的 obstacle 不用排队的，全部就是在那个 Pasri 嘛， Wawa Wet 你们懂。所以进去哇，这个水中游乐场啊，就是全部就是玩的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我问他，上帝有没有听我们祷告？有，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最好的？有，就是这，太开心了。现在你会讲有啦，就，但是我跟他说，其实孩子啊，我要跟他说，孩子啊，上帝是永远活的，你不要因你现在看不见，你怀疑上帝的活在。我们人生一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没有嘞，上帝哪里有，不要以这个眼光来看，乃是以上帝是活的，给我最好的来看，为什么现在上帝带领我。阿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奥秘。好像这一次我们 Justin 星期一嘛安排的这个聚会这个是什么 anti-family outing， 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每天都在下雨了，现在除了那天没下雨，我跟我孩子说，你有没有看见？你看那天我们去玩，其实他们也问我，万一下雨怎么办呢？孩子总是想这个东西，我就说，你看，这是主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好的一天，大人到小孩都喜乐，都蒙恩，所以叫他们看。各位一生要教孩子懂得看这个东西，懂得看，在无论怎样的逆境里面，其实连我们自己都看不到，有时候对不对？我们在各样的逆境里面，让他看见神的活在，神的活在啊，神的灵在啊，神的活在来的，神是活的啊，所以属灵教导是这个很活的。你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如果你就啊，圣经今天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背啊，他们是不能看到上帝的，绝对不能看到上帝。你一定要让他们看见神的活在。儿女教育这个地方是一切的智慧从这个地方，各位，连读书的智慧、做人的智慧是，他懂得看见人看不见的上帝的时候呢，他有超出人一等的一个智慧的。各位，这个是各位要记住的啊。所以我说啊，有些东西啊是 common sense 哦，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人看不到，其实一个真的时常跟神交通的，在很正常时常时候看见神的，我看现在孩子们都是这个普通常识没有的，就是读书里的。第二，现在世界的知识，这个重要不重要？这个是我们现在都很关注的世界的知识，就是他的学业这些东西哦。谁说圣经讲你蒙恩的花？现在好好听哦，你蒙恩的花，这个上帝也教你教的啊。但是不是以这个为中心先？但是现在上帝既然为我们预备学校，我们在新加坡制度里面真的是很重要的。人活在地上，有学问，能够有机会求学，认识这个世界的知识，这是为了传福音的。所以学校教的，各位绝对做父母的呢，要懂得督促，也要懂得督促的。我是这样说，一个孩子十二岁以前呢，你一定要督促他的。甚至连我的女儿是，她是最殷勤的。我发现孩子是幼嫩的嘛，心灵软弱的，你不督促他的话，他慢慢也荒废学业的。但是适当就好，适当也看孩子的个性。如果他是自动自发的，你不要给他太多压力，不然你把他学习的很多的那些创意喜乐全部拿掉，对不对？要看。所以世界的知识，我是这样看。第一呢，我是很在乎，比较在乎的，比他学那个东西，算术科学，其实他的好学的态度，这个是可以培养的，好学的 learning attitude， 这个很，一个孩子呢，如果他好学的话，他一生什么东西都可以学的，他一生都，各位知道吗？这个社会里面做政治家啊，做领袖的，好像我们李显龙总理啊，其实他是读什么的？各位知道吗？他是读算术的，各位知道他是读算术的，跟我们伟霆一样，伟霆你也读算术吗？那就读算术的变成来做总理，然后天天跟人在一起，然后学怎么应付人、应酬人，然后怎样的，设立制度，对不对？其实不在于你读的东西，是你的态度，然后有一个自学法，所以什么东西都喜欢读、喜欢认识的人啊，其实。甚至工程师叫他去做医生也可以的，各位了解吗？他也可以学的，也学的。所以那个孩子呢，他十二岁以前呢，各位绝对要培养他好学的态度。所以呢，有时候父母太压迫的时候，把这个好学的态度拿走也会的。叫他喜欢学习，你也跟他一起学，一起喜欢。所以我是在孩子的比如说英文算术这些东西，其实 比他们拿100分回来家，我更看重的是他们懂那个 concept 吗？各位懂 concept 华文怎么讲？慧俊，概念，对，算术是有一个算术概念嘛？不是问他问他这个算术概念你都不会，这个是你是碰巧逼干到的，对不对？还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其实不是，你真的不懂的东西呢，你多认识一下啊，多学习一下。所以我是每次问他这个东西的那个概念，是一个好学的态度来的。父母说孩子100分了，很开心了，不是这个的。其实你拿普通的也没有关系。我是后来蒙恩之后，在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是以前读理科，后来换成文科，来不及转哦，这个头脑，对，所以呢，就中等一点，我的成绩中等上一点啊。但是其实我发现，上帝给我从大学开始，我蒙恩之后呢，一个很好学的态度，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美国政治，就我读考试应付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拿成绩的，是多要认识来读的。这样读的，好学的一个态度啊。然后第二啊，然后各位总是孩子呢要明白，要帮他们发挥他们的潜能。各位都知道，孩子是都有先天跟后天的一个恩赐跟栽培的先天的恩赐，后天的栽培父母不要太着急父母，我看很多父母亲着急这个东西。我给各位一个例子就好了。上帝给我三个孩子所以我的孩子是什么见证都差不多会有的。你们知道我的女儿是，她是读啦、写啦这些强的。那她是从小就是这个地方是快的人家也说女孩子比较快一点，我们不懂是不是？那我的儿子呢，这个 David 我曾经讲过嘛他是这个读写中教他写他是要上厕所了，写不到两个字就要上厕所了，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是很喜欢观察东西什么为什么这样啊，他是很喜欢做这个，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转一个机械性的东西在那边看，不懂看什么东西，他然后发呆在那边看他是喜欢昆虫啦、动物啦，喜欢这些。我也看他们抓了一个比特在罐子里面看，看10分钟，不懂他在看什么东西，他的翅膀还是什么。这个孩子呢，读写是慢，慢过很多人。但是我发现他非常有创意嘞，非常有创意。各位知道吗？他的理解能力理解。姐姐的语文比他好，我读一个故事给他们听其实他理解比姐姐好，但是姐姐的语文比他好。所以以前呢，我是看他这个读很慢我就拿故事书读读故事书的时候，他是一直看图画，我字在这边，他是看图画这个东西。我说 David 看字，给他读，对，他是看图画。后来我这样一直教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辛苦。他也不享受，对不对？看图画就看图画了，就读给他听就好嘛。那就是，好像现在时间到了，差不多他是不懂开窍了还是什么？现在学是越来越快，每次读什么东西他就很快吸收，现在赶上去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肯定，我知道其实一个孩子的进度各方面其实父母不要太着急的。你当然你可以教的，你教。其实学习是要喜乐的 ，fun and happy。各位明白这句话？学习很自然、很开心、很喜乐的这样教，然后他们也有兴趣，那他们才有创意。Mary 是不太有创意的，他是死背，然后这样，他是喜欢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恩典，对不对？这个是他记忆力好。跟他爸爸一样，对不对？记什么都记，那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记也不能的，你要灵感，对不对？我以前是一直背，但是后来发现需要灵感，就是所以要明白世界的知识，该教的教学业这些是该要好 孩子有那个潜能的，挑战他，然后挑战他。那有些人说需要补习吗？如果你有那个资源，也孩子真的需要，你没有办法教的话，你要补是可以的，但是我跟我太太说是这样，我说，我们呢靠恩典吧，我是跟她说，真的不需要，不要。如果孩子中等而已，如果他是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你也不能教，我才不。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教，然后自己跟他们一起学习。我更喜欢的是这个东西。但是有些我知道，有些父母亲现在的东西没有办法教，对不对？那让他们补习，但是不要，哎呦，人家也补，我也补，不然的话，前三名拿不到，前五名拿不到，前十名拿不到，比如这样说了。但是有一些父母是真的没有办法教，真的没有办法，我明白，那没有办法让他补习。比如说好像修敏，你是有一些东西不能教了吧，我相信。那对，一定是有一些了。其实我后来我看的时候，哇，真的也相当辛苦哦，现在孩子的学习能力哦。但是总是呢，你恩典出发先，恩典出发先啊，你这样做，靠恩典来出发。第三，那培养对他们，培养他们适当的独立，对，这个也是，适当的独立，这个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哦。其实尤其是生活习惯，该吃的时候吃，该玩的时候玩，该读书的时候读书，独立，对，让孩子哦。我是在中国大陆每次讲这个东西，你们啊就生一个孩子，皇妃皇帝啊，在家里面哦，什么都帮他，孩子都跟着他，怕他跌倒什么的，什么，就是我说太过度了，我们华人的这个太怕担忧孩子，孩子根本没有空间，适当的独立，给我讲适当。孩子呢，我是这样说，三岁四岁呢，两岁三岁让他应该要知道大小便，应该要让他学 potty train 啊，这个叫做三岁四岁让他自己拿汤吃，可以让他自己吃，或者你帮他称，叫他自己拿吃。七岁八岁的时候呢，适当的啦，有时候叫他去自己吃的东西拿去放，这些家务哦，这些东西弄脏了自己吗？玩具玩自己收，这些绝对啊，其实五六岁都应该，对不对？有时候我的女儿看她喜欢洗碗，我就是叫她洗啊也好啊，以后没有女佣叫她洗，就是这样，就独，但是独立也独立啊。很多东西各位思想啊，很多东西，钱也是一样，尤其是这个东西哦，孩子也是开始拿零用钱，也知道钱的那个可贵嘞。每天给他，然后告诉他十一归给主，然后你剩的你怎么用，然后你要买什么东西你自己存，然后来买，然后叫他给他。我每天是这样。那有时候他哦知道我自己存可以买了，那他存自己，然后要买自己要的东西，那浪费钱，每天买那种一样，买那些垃圾就是不让他买，就是。所以还是培养他独立，但是旁边适当的引领他尤其是这个是有力量的东西那以后他慢慢长大，一个礼拜的钱给他中学了，慢慢已经中学了，一个月的那个零用钱给他，看他能够自己如果越头花钱越尾没钱，就但是一定要训练他各方面生活习惯，用钱、人际这些东西，适当的独立，要教导他们。其实很相当重要的孩子这些。第四呢，教他怎么在群体生活。对，我们是要祝福万民的人啊。这个群体是很重要的。他在跟人在一起，你的孩子一生会蒙福的是他。怎么跟旁边的人在一起相处，这个相处之道 小的时候有父母有兄弟姐妹，对不对？然后去学校有朋友老师，然后再大一点，再大一点，他是一定有各方面的社交朋友，做工了有同事，这些社交群体呢教导孩子。孩子，你的孩子呢，我是很关注孩子，我的孩子跟孩子别人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是不喜欢他们很自私或者排斥，有一些人哦，这孩子都会的，当然我们不要太控告他们，但是总是这个地方要教导。有些父母说不要跟这个孩子玩，不要跟他玩，这个孩子是不好的，你不要这样教导孩子。但是呢，你适当的教孩子能够辨别人是需要，他妈妈小一小二小三，有些孩子呢，你有些朋友他跟你在一起总是喜欢叫你买东西给他，不然就不要跟你做朋友，好像这样啊、哦。有时候那你要知道孩子啊，那个人是喜欢你还是喜欢你买的东西给他，这个是你好机会你教他的，对不对？让他辨别，然后你让他自己决定，但是你把这个真理告诉他，对不对？因为辨别人，那有时候难免我们孩子长大的过程呢，他们也遇到被人排斥的现象，也是会有的。那这个也是训练他们的生命，你总是你告诉他们哦，我是每次就跟我孩子这样说，喜欢跟你做朋友的就是上帝给你的朋友，你不要找你要找的朋友，我从小就告诉他这个东西。上帝为你预备的朋友是喜欢你的，喜欢没有理由的，就是喜欢你，所以一定会的。你的孩子到公司社会一定有一些人，因为他是蒙恩的人嘛，喜欢他的人跟他在一起的人就是也是蒙恩的人的，总是因为喜欢他的灵，喜欢他的灵，也尤其是我们信徒哦，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很诡诈的，什么，也不蒙恩的，也不饥渴上帝的，跟我们是不喜欢的。那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也跟他们的灵好像有点相冲，这样对不对？也是会的。但是有一些在这个地上痛苦流离的人，哎，反而会喜欢我们的。对，群体生活总是这样啊，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跟旁边的人相处，也。让他们不要因朋友来失去自信，各位，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自信是从哪里来？是这个他的重生的奥秘，他的身份。你因有自信，所以呢你会得到该得的朋友，不要因朋友不喜欢你你失去自信，这是教导他的啊、我就没有办法教导这么多，这个东西我就五样东西我教导这个地方啊、哦，这个是每日每时刻的按时候的一些教导，这是当要教的啊，当要教的。其实每日的教导啊，这是很或者你当要教导的啊，那个内容啊，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哦。等一下我再会讲哦。孩子长大了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特别要靠圣灵的啊，这个等一下才讲。第五呢，教他们服权，各位明白吗？顺服权柄，然后也教他们受教啊。一个孩子懂得服权啊，他才会成功的。家里有父母，学校有老师，教会有牧师啊。服权的孩子啊，受教的孩子啊，这个地上会平安。我每次跟那个 Jim 啊 ，Sarah， 我也是跟他们说，他的小儿子是，因为 Jim 是以前20多年走那个欧洲西方文化啊，就是教孩子是教他们也教名字的。我跟他说，哦，有时候他的孩子。那立文，那5岁的就叫立文，慧君去，慧君好，那5岁，这次我说下次呢要啊，就叫我叫 Pastor Vincent 哦，就是起码还要叫我一个 Pastor 哦。我说我跟他爸爸，这孩子呢要，我没有跟他爸爸说，我跟他孩子说，孩子啊，人家比你大20岁哦。20多岁叫安迪利文啊，就是明白，就是这个是简单的称呼嘛。这个孩子是很礼貌的啦，很好，但是呢这个不习惯。孩子 服权受教，各位好好听啊，你的一个孩子服权受教的时候，他一生会学到很多东西的。不服权不受教的孩子是他有一个自尊心，有一个骄傲的灵，他以后上班还是什么，对上司，对，就是有一个不能谦卑嘛，是学不了别人的长处的，这个各位要知道。所以圣经说，尤其是一个孩子呢愚蒙的愚昧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打孩子啊，你他们愚蒙的愚蒙，你怎么知道一个孩子愚蒙啊？就是我对圣经的了解是他不服权的时候，不服权。一个小孩子呢，他有时犯错做错没有关系，就是纠正他，跟他理论就好。但是对长者好像这样啊，人家对他好的就是很无理的，就是这样的反应，不听劝，知道自己错也不听，不受教哦，就是一个自尊心在那个地方，必定要打他。你打他责备他或者打他，那个愚蒙的灵才会走。那这是重要的话啊、哦、这些奥秘是最后各位看哦，连我在槟城说就是这些有时候有一些人是真的有属灵问题，他长大十多二十多三十多岁不懂怎样的尊敬长者，有些二十多岁呢看到长者就是不喜欢他们，哼，那就是这样不管了。其实各位，这个是小孩子来的，小孩子无论怎样有分寸的人啊，也我相信圣灵充满的人哦，你是你看我跟他们说，我来到我在槟城，我说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 ，Jim 比我大30岁 ，Dominic 比我大10岁啊15岁，我看到他们也把他们当作哥哥，当作一个长者的对待，这样啊、哦，这样的语气跟他们讲话，就是去你们生气然后不爽就是呵这样啊、哦，这是不对的。我告诉他们这个，所以但是这个是。一个人的天性个性啊，当然我们无论讲已经形成了，责备也没有用，对不对？但是听圣经的话，从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呢，一个孩子呢你看他人家讲有教养嘛，哦，五大五岁啊，这你看他，如果他的父母叫他认识上帝，这上帝是权威嘛，他是在上的，那上帝为我定的父母老师长者，那我应该怎么对他们？所以在教会来的时候呢，各位多哦，就是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打个招呼啊，他们很看重的，他们很开心这个东西的，就是老人家啊，老人家是老人家嘛哈、哦，你不能说为什么你们老古板，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不对？总是这个是上帝定的，他们先来到世界，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多哦，就是这样。虽然他就是总是卖瓜的那种，但是呢，有些是这样，我不是说每个啊，老王卖瓜的，但是 OK 好的，就是这样，给他们当得的尊敬，圣经也是这样讲，对不对？不要就是对他们就是很，这种老人家，必定他们懂的有些东西你还不懂的，总是有的，智慧嘛。最后很重要哦，这个地方可以，这个部分是请大家，每个都重要了啊、哦，就是，但是最后特别。哥罗西书3:21，你在教这一切东西的时候，OK， 甚至这个，绝对要懂得靠圣灵。那圣经讲，谁不知道要靠圣灵，对不对？所以圣经讲，新约圣经讲，教孩子的靠圣灵是怎样？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各位，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全部教导的失败在这个地方，啊，各位好好听这个地方，这个你不惹儿女的气的那个认识，那个感觉态度，是各位今天要明白。孩子，每个孩子呢，不同年龄啊，不一样。背景个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我只能把一个原则讲， 孩子什么时候你教导他的时候你惹了他的气，你要知道，就算你的教导这么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部完美的圣经的教导，但是你不懂得靠圣灵，你就教他的时候隐隐的塞进去，这些没有办法帮到他，反而叫他更抗拒，你懂吗？所以这个叫靠圣灵，不惹儿女去的靠圣，这个是靠圣灵法来的，靠圣灵的方法教的啊。那各位，现在我们思想一下，什么时候你惹一个父母惹儿女的气？其实几样东西想就好，比如说你唠叨孩子，唠叨，各位，唠唠叨叨是你孩子三岁四岁五岁可以的，六岁七岁八岁他就开始叮咛，绝对会的，绝对的，他就不许你的话，各位听哦，你的话已经讲到一个地步，已经他们不能进他们的耳朵，不能进他们的心的时候，就是你要在那个地方停，再多就是烦，烦了之后就是惹，就是不听，好的也不听，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惹气。另外一种父母每一次惹孩子的气，拿他来比较，跟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比较，对不对？或者旁边的邻居比较，惹他的气，我又不是他，为什么你每次跟我拿他跟我比？所以反而叫他更自卑，惹到他了，所以他的志气伤到。或者有一些情况是我发现哦，就是你不以身作则，其实孩子很讨厌这个的，你叫我做你自己也不做，对不对？有时候你叫我不要玩电脑，你也整天看电视，对啊，比如说这样哦，那孩子是看在眼里，虽然你权柄比他大，他没有办法，你叫他不要做他不能做，但是他心里不服，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惹气。或者有一些情况是孩子在一些难处里面，你不理解，就是一直要求他，那也是你惹到他了，所以他做不到，心里被控告也很难受。所以他这样的时候呢，这些好的教导不能进入他的心灵，叫他愿意这么遵行，你了解吗？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这个你掌握不到啊，你无论讲的上什么课程什么都没有用的。所以新约圣经只有讲一个，你们教孩子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怎么不惹儿女的气呢？各位听哦，这个部分是我看很多人大多数人失败的是在这边，你与儿女关系要良好。各位，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老话，你跟孩子的关系不好，你不要一看到他就骂他。所以父母亲没有给孩子时间，然后多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情况，不了解，然后一看到他们有一些行为举动你不喜欢的，为什么这样懒惰，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你这样，他们就生气了。其实并不是你讲的错，你讲的对，但是他们的心不能接受。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就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你跟你的孩子关系好，你责骂他一下，他 OK， 我知道啊，我错，愿意改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的关系，这个与儿女的关系，儿女关系。各位祷告这个东西啊，尤其是这个时代啊，大家都是忙得不得了啊，没有办法跟孩子就是沟通这样啊。我是每次我跟各位说，我问我孩子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牧师每次问孩子的，你们开心吗？对不对？玩得开心吗？今天去学校开心吗？我是一看到孩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他那天考试哦，回来的时候，很多父母是今天考得怎样，对不对？很多父母是这样的，今天还开心吗？今天喜欢，今天上学好玩吗？就是心对他有兴趣，不是对他做的事有兴趣，了解吗？这个是孩子。但是你不要只有假仁假义学的哦，这个是不能学的，你孩子会懂的。你是对他很真心真实的，就是他的生命，你喜欢跟他沟通，那个喜欢跟他做了怎样好不好，读的书好不好，这些东西其实孩子是会懂的。所以你跟他的关系，父母亲啊，祷告这个东西好吗？跟其实跟孩子关系，跟父母关系好的孩子，走 偏走歪路的事我几乎没有看过，讲真的，真的很少很少。跟父母之间很多爱的孩子呢，忽然间跑去吸毒这些东西啊，然后当掉学业不读书，这没有看过啊、嗯。通常都是已经跟父母的关系已经没有沟通，然后很厌烦父母，然后自己一个恨，然后走自己的路啊，这样的。通常孩子是这样的，走坏的时候呢。第二，教孩子不惹孩子气，在生活当中教啊，嗯啊，自然加一个字，自然的教啊，很自然的，各位 naturally 啊，没有定什么一个时间场合场所的。所以生命记六章，你们无论坐下起来躺着什么，就是跟着孩子一起散步还是什么，就是讲起，对不对？问其他的朋友，问其他的学业，有时候问其他的感受，对不对？有时候问起生活当中自然的沟通当中，然后教的。所以有些父母是杀风景的，就是教孩子这些东西。哦，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一看到他看电视，今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哦，就是马上问这个东西。哦，看他就是做功课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祷告？就错了。现在也来讲属灵的东西，所以你讲属灵的东西讲不对也是不能的。孩子是很气哦，就是做什么都不对的哦，就是，然后你讲的也跟他的心，现在他在看电视，你跟他一起看，然后一起笑啊、哦，这样的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下一个要做的东西才跟他一起教他，等一下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收拾书包还是什么。其实这个是你正常当中哦，你受圣灵引导，生活当中很自然的教，然后那个恩典活出来，对不对？讲出来，其实这个要操练啊。父母的眼睛一直受欺骗，心理不平衡的时候，所以我就看他一直看电视，是不是呢？是，对不对？其实孩子喜欢玩电脑的时候，你也跟他一起看一下，哦，这是什么？问一下。他会跟你讲的，他是很有兴趣会跟你讲的，如果你问的话，真的问了，然后下面那他才会讲你的话题。实在是这个这个不是心理学，只要人你不是猴子的话，不是猴子，你的孩子不是猴子，人都需要这个有灵魂的，不要惹他的气，生活当中很自然的要教导。那有时候他调皮，你要纠正他，对不对？不听话，很调皮的时候，你要纠正他，但是你要按时的啊，按时也适当的纠正，懒惰啦这些的，适当的纠正，不要样样都讲他。其实人是喜欢积极的，所以其实多称赞呐，多称赞。用积极教育法积极一点，就是哇，你做得很好，对不对？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是帮我一下，可以吗？这样啊？为什么你们懒惰？快点去，洗碗、收拾，就是这样。多称赞，称赞的话，然后适当纠正。有时候孩子有时候很生气、很受伤的时候，孩子的情绪是这样啊，你不要去再骂他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或者有时候他一直哭的时候，什么事？不要讲，就是安慰他先，然后等他情绪好了，再问，再跟他谈什么事情，对不对？哦，刚才你跟哪一个小朋友吵架还是什么？各位不要等人的情绪很混乱，人的情绪很混乱的时候是，心里面很多控告嘛。不要在那个时候一直要问他，其实要懂得人的感受。这个不单是孩子啊，我跟各位说，你的配偶也是一样啊。我们彼此之间，这个其实连孩子这个脆弱的心灵里面啊，你纠正他也适当的纠正啊。有时候不用讲的东西啊，不用骂的。有些小小的坏习惯，就是慢慢等先，不要每样东西都讲。以前。这个是我师母的见证啊，以前师母跟她的妈妈之间的关系啊，当然她妈妈那时候非信徒也是啊，但是那个是老一代的人都是这样， 他说我的母亲哦，有一段期间他跟他妈妈，他妈妈一回家他就进房间了，为什么？什么都被骂，回来没有叫他也被骂啊、哦！为什么没有叫我？那叫他了，为什么叫这样小声没有听到？就什么都被骂，就是人就是会检讨自己。做父母的，你的嘴巴出来，你的眼睛出来的，你的表情出来的，其实你是要称赞那个人，要喜悦那个人，还是要骂那个人呢？这是适当的纠正。嗯，就其实有时候人有时候难受的时候啊，你是应该要帮助他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先帮助他先，不是纠正他。但是纠正是人很按时适当的那纠正就好啊。所以掌握的倒是很蒙恩的父母了哦。嗯，然后第四呢，请大家多思想这个东西，多影响，少强迫。嗯，哦，有时候我们需要强迫，有时候对孩子真的不读书的时候没有办法坐下来，明天考试听写什么，一定要有点强迫他。但是慢慢呢要改为多影响，嗯，对不对？然后过后跟他讲为什么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很多的你不强迫孩子，然后跟他理论让他明白，嗯，对不对？那孩子开始不能接受，但是你跟他讲理的时候啊，然后告诉他那个好处，然后为什么爸爸妈妈需要你这样听话，那影响他，影响。我现在想起我有一个表姐哦，啊，那时候来新加坡，他的儿子呢是很害臊啊，非常害臊，就那我他的儿子是第一次好像来新加坡嘛，第一次看到哇，就是那，你几岁啊？哦，那我就问他妈妈他几岁啊？他妈说，跟人家讲你几岁，他叫什么名字啊？跟人家讲你叫什么名字，就是孩子六岁，哎呦，我这个我不敢问了，孩子是我就第一次看到我嘛，孩子怎么能够这样的反应嘛？哦，对，他怕他不讲话还是什么？哦，所以父母亲是要安然啊，不要安然，你孩子会讲话的啦。现在害臊不代表永远会害臊，就算你这样强逼他，他也不会开放的，对不对？这个是人在很自由圣灵的一个感化感动之下，人慢慢开放自己，也接着年龄这样，所以多影响你自己，就是很自由，自己很开放，自己就充满爱，然后孩子呢跟人家讲话也是自由自在的那种灵都会来的，这是影响来的，影响啊，啊。我的孩子现在哦，拿到红包哦，现在我的这个那天小树结婚嘛，给他红包，我的女儿哦，现在知道钱的价值哦，因为现在用钱每次可以买东西嘛，他说这个是我的了，现在不是你的，以前是拿到红包就全部给我，就是这样，这孩子有时候长大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嘛，啊，我说没有关系，你要说也可以，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家里的钱就又来了，爸爸是全部是要放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家里的每一分钱是不乱花，为了要拯救灵魂的啊。这后来我这样跟他解释了，后来他开始不能接受这样啊，嗯，后来最后他还是给我，就是都影响他啊，因为我不想他那个他就收入啊，然后我买着，我说你自己要买的东西你自己要每天爸爸给你的零用钱你存起来买的，存起来买，然后忽然间可能说20块30块的钱哦，他忽然间多了，他就楼下要转那个 Angry Bird 啦，啊，什么这些东西他就要做这些东西了，你明白，就是而且他们一这样买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因为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的欲望是这样嘛，所以我是这些方面有时候禁止他，那有时候影响他，但是多影响他。其实人被影响而改的哦，他们是真的改的，对，嗯，被强逼改的是等下又来了，嗯，最后了，从小父母也需要就尊敬啊，各位，从小就尊敬儿女，虽然他们年幼 叫他们，我们是他们地上的一个监护者来的，上帝接着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保护他们，教育他们哦，所以他们是有灵魂的，你要尊敬他们的。所以有时候他们慢慢长大了，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哦。就孩子，我孩子跟我讲，什么的时候我也参考一下的哦，我是很尊重他们的。孩子6岁7岁，他们其实很多话都会讲的，或者我觉得不对的话跟他们理论啊。如果有时候你真的做错，你的判断错，有时真的你太生气打他们太重还是什么，跟他们道歉，要的父母要懂得道歉的，父母懂得 say sorry 哦，这孩子才会知道其实你也不是完美，天父是完美的，只有天父完美。所以你这样的时候对孩子也是，虽然有时候你错怪他们或者错打他们，但是他们听到你的道歉，每一个孩子都会饶恕自己的父母的，而且也加上他们会尊敬你，也会爱上帝，敬畏神。我只能讲到这里哦，因为圣灵感动我，就这些东西我讲完。因为孩子每个孩子不一样，你自己要揣摩，你自己最认识你的孩子，但是你过去认识的，因为没有神的话，所以你判断的可能错了，或者不太正确，你还是用属肉的方面判断，但是用心灵来判断。你记住哦，孩子的教法是真的要靠圣灵的啊，先要主要的那个切据要有先，对不对？他是绝对蒙上帝赐福的，因为他我来到教会，我今天蒙恩，然后也因教导他的时候让他明白重生的事，重生的事呢教导该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他活在地上的时候要教导的，父母有责任啊，一生你的经验之谈要给他，对不对？有时候他长大之后跟他谈论的讲，谈哲学啦，谈政治啦，什么这些都是思想给他的嘛，对不对？我现在孩子还小，所以还没有到，以后我孩子20多岁我会跟你们讲20多岁的怎么教，对不对？然后呢教的时候不要惹，记住啊，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你的话越来越小心，你尊敬他的心思越来越明显，因为他已经大人了哦。就是6岁的跟12岁不一样，总是要不要打他们也是，我是尽量劝大家过12、13岁这样不要打，责骂就好，之前可以打，之前他们自尊心还没有这样大，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懒惰不听劝野蛮，你可以打他，但是13岁这样过了，他们已经有自尊心啊，打反而反效果，就是严厉的责骂这样就好啊。各位，这个是你懂孩子的心灵，你会明白的啊。所以一句话来讲，其实你真的爱孩子的话，你会知道你自己也不完全，你不得不要依靠主。然后你依靠主当中是，你也不是要孩子变，有些父母是我要孩子改变是为了你自己好受，其实这个也是自私的，你明白，孩子看得出的，为了你自己好受，为了你的面子，但是你真的爱我的生命，要把最好的给我，对不对？那你给我的时候也不是强逼我，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孩子在那个情况年龄，他们不能理解你对他的那个好，这是靠圣灵吧，因为你的上面还有一个天父，他比你更爱你的孩子，靠他的智慧，靠他的温柔，也靠他的权柄来教导啊，这样做。但愿主祝福大家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主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叫我们晓得啊，主你是我们的天父，也是我们儿女的天父。主你爱我们，你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主，我们真的是愿意，主我们把我们的儿女献上给你，也从你得权柄跟智慧来教育他们。主，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懂，你教导我们，也借着今天的信息，主你光照我们父母们。主啊，我们当中也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或者还没有生孩子的，主你自己也给他们这方面的眼光智慧，好叫他们有些是在儿童事工方面，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专家，也有一些是他们以后成家立业，他们会懂得在得到孩子的时候，因孩子的缘故更靠近你。求主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晚上我们要散去，求主祝福我们的脚步。 啊，但愿主的灵继续感动着医治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